各位西社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呢，来到了这个哥林多前书中览的讲座第六讲。第六讲呢，讲的是什么呢？第六讲讲的是属灵恩赐的运用，属灵恩赐的运用。好，那呢，在这个讲章当中呢，我们是来到了哥林多前书的12章、13章、14章。那呢，主题呢，主题是圣灵的恩赐、爱心的真谛、讲道与方言呢。总共在这个三章里面有这些主题。那呢，让我们来看那这个讲座的中心节。好，讲座的中心节，让我们来导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2章7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圣灵显在个人身上，圣灵显在个人身上，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是叫人得益处。圣灵显在我身上是叫我得益处，圣灵显在我身上是叫我得益处。好，在导读中心节的时候，可以把里面的变成是自己。好，让我们来听哥林多前书的第12章。
多前书第12章。
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圣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圣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 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哥林，
好，让我们看讲座六的引言。好，讲座六引言呢，告诉我们什么呢？好，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到十四章深入的讨论的属灵恩赐的使用、爱的至高无上价值，以及讲道和方言在教会中的应用。保罗在这些讲章中指出哥林多教会如何正确的理解和运用圣灵的恩赐，以建立教会而非自我的展示。他强调了爱为最大的恩赐，是所有属灵恩赐运作中的基础。此外，保罗处理了方言和预言的使用，指出了这些恩赐的目的是为了教会的建造而非个人的荣耀。这一系列的教导不仅为了哥林多教会提供了具体的指南，也为今日的教会在运用属灵恩赐方面提供了宝贝的洞见。好，那呢，在第十二章当中呢，我们所拉出来的主题是属灵恩赐多样性与统一。属灵恩赐的多样性与统一。好，那在这一个十二章里面呢，它的内容概要是保罗描述了圣灵分配给信徒的各种恩赐，如智慧的言语、知识、信心、医病的恩赐等。他通过身体的比喻来阐述各种恩赐的综合性和相互依赖性，强调尽管恩赐多样，但都是出自同一圣灵，每一项恩赐都是为了整个教会的益处。强调每位成员都是教会身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好，那在十二章来讲，借着保罗的教导，让我们反思一下，我们如何识别并珍视教会中每位成员不同的恩赐。所以恩赐不同的恩赐，你我之所以不同点，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恩赐。那呢，恩赐是圣灵赐给人的，尤其在这里所谈的恩赐是属灵的，是圣灵赐给的，哦，是圣灵赐给的，跟罗马书 那里所讲的恩赐，那可能是天然才干，经过怎么样，经过操练，你个人的才干、个人恩赐呢，你可能可以提升，比如说治理的恩赐、教导的恩赐，这些都在经过个人的这个锻炼或是学习下可以提升。但是这里的恩赐，特别是属灵的，就是圣灵赐给你的哦。那圣灵赐给你，你不见得下次他就给你。比如说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很多的恩赐是圣灵给你的哦。那呢，这个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哦。所以我们在看别人的恩赐的时候，要尊重圣灵的主权，那是圣灵绝对的主权。再来应用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如何更好地促进恩赐的多样性跟统一性。虽然呢恩赐很有多样，但是它又是统一的。为什么？因为是源自一个圣灵嘛。这里就让我想到这个圣灵在聚会中的引导。我们在小家交通当中呢，如果我们这个小家能够被圣灵所引导，每一个人能够按着圣灵来开口说话的时候呢，大家所分享出来的讲章是一个讲章，因为它是从一个圣灵所出来的嘛。虽然很多人在开口讲话，有人唱诗，有人这个有人分享话语，但是呢，它的结果是什么？是统一的，因为源自一个圣灵。所以，当我们看到是源自一个圣灵，它就有一致性，而它又是多样性的。而这里我们看见说，人跟你不同，是要来补足这个基督身体的一个缺缺，因为你不可能十项全能嘛，所以神会差派不同的肢体来补足你软弱，你不能让整个的肢，让整个的基督的身体它更加的丰满。好，接着呢来看第二个主题，第二主题要谈的是爱心的真谛超越所有的恩赐啊，那这个是 来到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好，让我们来听十三章的经文。
多前书第十三章。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好，让我们来看这个十三章的内容的概要。保罗在第十三章中提升了关于属灵恩赐的讨论，将爱的定位为最伟大的恩赐。他详细描述爱的特性，如耐心啦、不自夸啦、不嫉妒等等，指出即使拥有所有其他的恩赐，但是若没有爱，这一切都是徒然的。这一章强调了基督徒行为的根本原则，及所有行为和属灵恩赐的运用都必须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好，反思一下，我们教会生活中的行为是否真正体现出保罗所描述爱的特质？好，这个爱，神就是爱，所以神就是爱。这个爱是十字架上的爱，是牺牲的爱，是奉献的爱，是爱加倍的爱，是阿加倍的爱。这个爱不是人的爱，而这个爱呢，就是神在地上组织的教会，就是要来彰显他的爱。因此保罗就在12章14章中间夹带了这个爱章。为什么？因为你所有的恩赐如果没有爱在这里运作，一切的恩赐呢，都是在那里彰显自己、夸耀自己，一切都是没有价值的，都必须要在爱里来做运作的。再来挑战我们如何在我们属灵实践中确保爱是一切行动和态度的核心。但是爱啊，这个爱，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做爱，爱为何物。这个爱不是滥爱，这个爱是为了你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呢，神爱的他必管教，神管教你也是爱你啊，是不是啊？神管教你他也修剪你啊，因为你不修剪你，你没有办法成长嘛，是不是啊？所以比不是说爱不是溺爱，爱不是滥爱哦，这个爱呢是在一个帮助你生命成长得到更多神的爱，那他必须要修剪我们，调整我们，然后呢让我们里面呢能够彰显更多神的爱。而那个爱是无条件的，不是自私的，而是奉献牺牲的爱。好，所以这个是爱章。再来呢，下一个主题14章谈的是讲道与方言，教会的建造。好，如果用讲道与方言呢来做教会的建造，让我们来听14章的经文。
多前书第14章。
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 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不然你用灵祝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门呢？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
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
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
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的。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
好，让我们来看 十四章的内容概要。保罗在十四章中处理了方言和做先知讲道的实际使用，指出做先知讲道的比说方言更有益于教会，因为他能够建造、劝勉和安慰信徒。他鼓励寻求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并指导如何在教会聚会中适当地使用方言，以确保一切都能够促进教会的次序和增长。此外，保罗强调在聚会中所有的活动，包括讲道和唱歌，都应该以倾心和理解为目的，以便全信徒都能够从中受益。好，那借着保罗的这些教导，让我们来反思一下，我们如何确保我们的聚会活动能够为全体会众的属灵生命带来实际的益处呢？所以聚会是为了受益，不是遭损。所以我们常常有很多遭损的聚会，尤其那些我跟你讲全教会都在用方言在那祷告的，用方言在那讲道，你赶快脱离那里。我跟你讲是魔鬼的巢穴，我跟你讲真的是魔鬼的巢穴。不是讲方言都是从魔鬼来的，但是他不按着这个聚会的原则聚会，他一直在那里讲方言，讲方言你也听不懂，然后你又一直阿们。那如果里面有那个鬼方言进来了，你就遭损了。所以我说这个方言啊，给教会带来很大很大的难处，甚至是教会的分裂。那呢，我在服事的这个当中，我跟各位讲哦，那些呢在灵恩乱象里面混过的人，在那里打混过的人，灵里都是混乱的。那些灵啊，哦哟，他都觉得他就是都是呢跟神关系特别好的，他一切都从圣灵来的。殊不知啊，他这个人已经是个混乱的人啊。有经历的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啊，怎么劝劝不醒，怎么劝劝不醒，这个太难了，他里面已经受到瑕疵了哦。所以在西森的所有聚会里面，禁止讲方言，你要讲方言自己回去讲哦。方言是造就自己，如果你讲方言觉得能够帮助你自己生命成长，你自己去跟神讲就是了。这是保罗的教导。好，挑战，在实践属灵恩赐时，我们如何维持教会聚会的次序和效益。好，所以呢，恩赐的应用是在帮助教会能够使听的人能够得益处，但是必须要有次序的，因为神的灵是叫人安静，不是叫人混乱。所以你只要看到那个聚会的次序是混乱的，就不是从圣灵来的，里面已经有邪灵的搅扰。所以呢，这一个呢，我们都是要按着次序行。好，那本讲座的结语呢，是通过深入讨论哥林多前书12-14章的教导，我们了解到正确理解和运用属灵恩赐的重要性。保罗强调，无论是言语的恩赐，还是做先知讲道的恩赐，都应顺服一个更大的目标，也就是教会的建造和信徒的成长。在这个过程中，爱是一切行动的核心和基础。这些原则提醒我们，每个信徒都负有责任，以一种渐进的方式使用他们的恩赐，以支持和促进教会的整体福祉。我们被呼召在所有教会活动中展现出爱的精神，使我们的教会不仅在数量上增长，更在属灵上是成熟的。好，让我们来祷告呼求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透过您的仆人保罗教导我们如何理解和运用您透过圣灵赐予我们的恩赐，请帮助我们在使用这些恩赐的时候，始终将爱作为我们行动的指责和动力，赐予我们智慧和谦卑的心，使我们在教会中的服事不仅是为了个人成长，也是为了整个教会的建设和团契的增强。我们祈求这一切都是荣耀您的名，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阿们，阿们。真爱的暖流，今天呢，我们如何能够有爱来运作我们的恩赐呢？最重要是这个真爱的暖流流进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头。接着今天的讲座，保罗的教导，让我们更知道如何来运用属灵的恩赐，如何在爱来运用属灵的恩赐，为了让教会得着益处。
有一道真爱的暖流 从哥哥他的世家
真爱
流进众生土里头，
从哥哥他的流进了众生土的，所有痛流疾病之软，真爱的软流从未真爱的软流，真爱的软流，真爱的软流，主耶稣，自从他上了
十字
架，从他里面流出了血跟水，这个水跟血就是真爱的软流。这个真爱的软流要流进每一位相信他救赎的人的里面，这个真爱的软流从耶路撒冷流到主爱的中国。今天虽然在我们信仰上有风霜，有雨雪，有灾害，有阴霾，但是这真爱的软流从来没有停止。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只爱自己的人，只有自私爱满了自己，满了私欲，专爱自己人，怎么能够有真爱的软流？是借着主耶稣的圣灵的圣灵在里面重生了我们，赐给我们一个爱的生命，我们今天才能够借着这个软流的流淌、浇灌与充满，让我们天天能够活在主的爱。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我们常常寻求你的恩赐，你的能力，想要得着更多更多的恩赐，想要得到更大更大的能力，但是我们在操练我们这恩赐，在行使我们这能力，我们可用爱在这里运行。主耶稣，也愿我们在敬拜的时刻，你的圣灵来启示光照我们每一个人，你圣灵大人浇灌下来，来断开我们那些自私自欲、自以为是、自以为有能力的那些不敬虔。那我们从此我们愿意带着主你那个爱，你那个牺牲的爱，你那个奉献的爱，你那个无私的爱，你那个不死的来爱你的教会，来爱我们的家人，来爱我们身边所有的人。而这个爱的展现，就是把福音、把你的真爱、把你的救赎来传递给他们，让我对你的福音有负担。耶稣，谢谢你，我们越灵修越感到羞愧，越灵修越感到自己没有爱，因此我们要更多的紧紧的抓住，更多更多的赎回光阴，掌握每一天的光阴，早晨就起来灵修，接受你话语的浇灌，接受你圣灵的充满，让我每天都能够活在你的爱里。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真爱的软流，真爱的软流，从各个他的十字架流进了你的里头，流进你的里头，流进我的里头。除非我们得到这一个真爱的软流，让我们这个人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是爱。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